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不久之前呢，我在墨尔本联邦广场的 Little Food 文化节上遇到了一位推广澳大利亚原住民美食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做 Cassie Latham。当时 Cassie 的摊位上摆满了中草药一样的植物的花叶子，还有加工过的一些虫子，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和尝试。那我走过去跟他交谈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他其实来自墨尔本本地的原住民部落，而他展示的那些独特的 bush food， 也就是丛林食物，登上他和他族人的餐桌，其实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Cathy 是怎么跟我介绍他的 bush food 的。
And I'm showcasing my rich cultural heritage.
我的展品当中包括了 strawberry gum， 也就是草莓桉树。这是一种本地植物，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桉树。我把这种桉树的叶子摘下来，煮成茶来喝。这种茶呢，有很好的安神作用。Aniseed myrtle， 也就是茴香桃金娘。这种植物更多的在新州生长，后来被引入到维州。它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对肠道很好，有杀菌和抗病毒的作用。那茴香桃金娘呢，其实是一种树的叶子，这些都是本地的植物，在经过加工之后做成像是香料一样，就可以放进食物里、汤里，或者是在炖肉的时候放进去，每天你都可以吃。还有一些沿海生长的植物，比如说番杏，或者我们叫新西兰菠菜，也就是 Warrigal Greens， 这就像是澳大利亚本土生长的菠菜，但是这种菠菜不能够直接吃，要先用水焯一下，然后就可以像其他的菠菜一样食用了。我喜欢用番杏和澳洲坚果，也就是 macadamia nuts， 碾碎以后做成意大利松子青酱，也就是 pesto 酱，用来拌意大利面，吃起来味道非常好。还有金合欢的籽，也就是 wattle seeds， 还有丛林巧克力。那你看到的这个呢，是烤干的金合欢的籽，把它跟蜜金果，也就是 Mijin Berry， 还有接骨木果，也就是 Elderberry， 还有番樱桃 Lily Pilly， 草莓桉，澳洲桃金娘，还有山胡椒，再加一点柯粉混合起来，吃起来呢会有一点点辣的味道，但是味道好极了。今天还有好多人都来尝我做的 Mealworm面包虫，我做的味道可好了。这些虫是我从树林里抓的，我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然后放进罐子里饿它们几天。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些面包虫放到另外一个罐子里，在那个罐子里有澳洲桃金娘的叶子，而那些虫子开始狂吃桃金娘的叶子。等它们吃饱之后，我把虫放进冷柜里冻好，然后呢再拿出来放进烤箱里烤熟晾干，这时候啊就加工完成了。加工好的面包虫可以撒在早餐的麦片里，也可以放进沙拉里或者是炒菜里，或者你就可以把它们这样咯吱咯吱的当零食吃。今天都有好多人来品尝我加工过的面包虫，尤其是那些小孩子，他们对吃虫子感到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都觉得这种丛林的食物棒极了。那面包虫到底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我就有点好奇地问 Cassie， 她让我自己试一试。
It's quite crumble. Yeah, crumbly, a little bit.
吃起来有点脆。Cassie 告诉我，没错，有人讲这吃起来有点像猪油渣。那有咸味呢，是因为我撒了一点盐，让它们吃起来更有风味。其实面包虫是很有营养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很高。那我这里呢，还有蟋蟀，还有蚂蚁，也都是加工过可以吃的。在这里还有野薄荷，也就是 Wild River Mint， 班克木 Banksia 的花。我有各种各样的丛林食物，都吸引大家来这里品尝，从这里学到很多。这样的活动呢，对人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我就问 Cassie， 这些土生土长的丛林食物究竟有多大的希望登上人们的餐桌，成为我们平常饮食的一部分呢？ 凯西告诉我，现阶段我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尝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餐馆、大公司都开始对丛林食品感兴趣，进军这一领域，所以这方面的确是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这几天有好多人都问我哪里可以买得到丛林食物，问我这里有卖吗？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其实只是小规模的加工了一些，用于这两天展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原住民出来种植、加工和推广这些食材。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非原住民公司在做这方面的生意，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原住民托雷斯海峡的岛民出来做这方面工作，种植、加工和推广这样的产品。因为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向别人解释，告诉他们要怎么向先人们学习，要怎么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并且邀请大家来尝试我们的本地原住民植物。
Be proud of our heritage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try our indigenous plants.
But are those ingredients easy to source?
我问 Cassie， 这些原住民的食材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回答说，你可以在澳洲本地植物的苗圃里找到它们，去森林里的话你可能是找不到的。我自己有一片自然的森林，但是我还是自己种了这些食材。其实今天在活动现场也有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但是你是不能够到河边、到公园里自己采集这些东西的，这样做是违法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澳大利亚本地植物的苗圃里找这些植物的种类，把它们买了以后带回家种植。一般来说，我不建议你直接把它们种到花园里去，而是建议你把它们种进花盆，这样呢就可以移来移去，让你充分地了解到这些植物的习性。比如说戴维森李，也就是 Davison's Plum，尽管介绍讲说他们喜欢半阴半阳的环境，但其实呢，他们在比较凉的地方长得更好。所以我个人建议是把它们种在阴地里。我建议大家在家最好是把这些植物挪来挪去，到处试试看，这样才能够知道他们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我问 Cassie， 是不是这表示丛林植物需要我们自己喷治，还需要我们自己来种才能够吃到？他回答说，没错，你要自己种、自己摘、自己加工。而我们要强调的是，你得到的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美味天然的本地香料。
My last question, because I'm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 don't actually know like,
可能有很多人会好奇，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他们最初的食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就向 Cassie 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给我举例说，他们的主食，比如说他们的面包，就他保存的传统技艺来说，是用石碾子，然后呢要出去收集邓氏草，也就是 wallaby grass， 袋鼠草，也就是 kangaroo grass， 还有金合欢的籽，以及多须草叫做 lamandra。把这些东西的籽碾碎以后呢，加水混合，就可以用它烤出类似面包的东西。而原住民的咖啡，比如说类似摩卡一样的咖啡呢，是把金合欢的籽烤了以后碾碎，然后加上热水，就可以冲出一杯不含咖啡豆的咖啡了。很多人以为这些技艺已经失传，或者是200多年都没人做了。但其实像 Cassie 还有很多人都在一直传承这样的文化，而且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这样的技艺从他们的父母教给他们，然后呢又由他们传给他们的子女。 Cassie 说他会让这些传统的技艺继续地活下去，因为他觉得把祖先的智慧传下去，让他生生不息，鼓励更多的人步他们的后尘，一起走上这段文化的旅程非常重要。
For my people,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keeping our knowledge alive.
对我的族人来讲，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么做让我们的知识可以继续传承。对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他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的文化，跟我们有所合作。今天这样的活动让澳洲其他地方的人来到这里，有机会跟我分享知识，做一些跨文化的交流。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用了哪些食材是怎么用的，而我会告诉他们我是怎么用这些来自丛林的本土食材的。所以这样的活动真的很好。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